几位代表，那么他们呢是从东亚来自东亚啊，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我指的是哪里啊。他们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很多人是在年轻的时候就领受了呼召，愿意来服侍主。那今天呢，他们是在一个就是穆斯林的国家，来向穆斯林的年轻人来传福音。其实我们已经听了很多的讲座，我知道在穆斯林当中传福音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也很感恩，就是看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团队中，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所以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 Steven 和他们的团队，他们来跟我们来分享。好。
好，谢谢斯娜。谢谢斯娜邀请。我这边需要有一个权限才能分享我的 PPT。
哦，好的。那黄老师可以麻烦给他一个权限。
好，我先介绍一下，我叫 Steven 啊，然后很高兴跟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线上的分享，我也特别感恩，神借着我们看似不好的一个疫情吧，然后但是却给我们敞开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网络的方式跟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一些祷告和分享。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是在中亚服侍这个校园的一些事工。我们这边团队有我们两个家庭，还有五个单身听姐妹，然后我和另外的两个姐妹，我们上来做一下代表。好，对，就是这样子。我这边声音需要大一点是吧？
可以，挺好的。你
好，
哦，对，
OK，好的，现在应该是可以了。
现在可以分享屏幕了。
是。大家能看到是吗？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不好意思，我这边可能网络会有卡，
有卡，
好。
有这个延迟哈，好，那我就开始分享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亚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它的位置呢，就是在亚洲的中部，跟中国的新疆是接壤的。然后它的北部呢是俄罗斯，南部是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中东国家。所以从它的地理位置来讲，中亚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一带一路的必经之地。然后这里人口呢有7400多万，然后它的人口也是近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快的。这里的信仰呢，80%以上都是穆斯林，是穆斯林当中的逊尼派，是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然后如果跟中东的这些穆斯林相比呢，中亚的穆斯林他们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先用他们的语言说的话，就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然后如果来过这边的弟兄姐妹呢，也都知道这些当地的穆斯林，其实他们很少是戴头巾，就在从服饰上来讲的话，也能看出来他们不像中东那么传统啊。然后它的中亚地区的这个民族呢，然后说我们常见的这个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这几个主要的民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民族，大概有超过130个，但他们大部分都属于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的性格呢，就是比较洒脱，比较随意啊。因为这虽然现在城市都已经建立起来，他们都开始过这种定居的生活，但他们的性格里边呢，还是比较随性的。所以一般就是不太容易就是有一些积蓄在家里面。他们一般一像我们如果中国人的话，如果我们拿到10块钱的工资，我们可能会 留下这个5块钱或者4块钱，然后其他的花出去。但是游牧民族一个性格呢，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哈、啊，就是10块钱，挣他今天挣10块钱，我可能花9块啊，对，这就是他的一个民族的性格。语言上除了塔吉克语之外，其他的都是突厥语系，所以他们的彼此之间的这种语言都有很多的相互的相似互通的。然后因为这个中亚地区之前是属于前苏联国家，所以它的俄语是现在也是作为通用的语言。对，所以中亚这块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属灵的土地哈。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我们华人来说这块土地可以成为我们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像练兵场一样，我们常常说像一个练兵场一样如果你直接去到中东地区，可能那边的穆斯林的这种影响很大，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如果你来到中亚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可以给我们华人很好的这种传福音的机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神通过这样一个土地我们得到这里的百姓之后，他们可以将福音传到更穆斯林化的这些中东地区。这是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负担。好，然后再简单介绍一下伊斯兰教吧。然后我觉得大家对伊斯兰教都可能我觉得都比较熟悉了哈，它比较有名的就是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它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于公元6世纪。然后他的主要的教义呢有5个他们要第一个要诵读可兰经，第二他每天要5次的祷告，第三是要帮助贫穷的人第四就是要守斋月。这个斋月呢就是现在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个30天的一个禁食。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要到沙特拉阿拉伯的麦加去朝圣，这是他们要谨守的5功。关于斋月这边我们也是在每天的有这种专门为他们的斋月来祷告。其实穆斯林这个信仰呢，他们是比较看重守律法守这种规条。所以在30天的这个斋月期间，他们是从早上太阳升起到傍晚太阳落山，这中间是不吃饭而且不喝水但是他们呢还要继续工作。但好的是就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出去工作，所以他们可以专心的进食来去向他们的安拉祈祷。然后这样一个信仰，因为穆罕默德本人他也是比较推崇默想这种寻求从神来的启示，包括他宣称这个可兰经就是从他们的这个神直接默示下来的但其实我前几年读过一本书叫那个第一个穆罕默德，这本书他提到其实在穆罕默德出生之前中亚这块土就是那中东这块土地呢其实是基督教信仰是很复兴的当时的景教还有其他的一些教派还是挺盛行的。所以包括穆罕默德本人，他在他的妻子就是在这样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这样一个家族当中长大，所以他是其实受这个景教的影响是蛮大的在那本书里面有写到并且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他是但是这目前来说他没有英文的没有中文的翻译本，所以我个人这个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读的时候特别吃力。所以我也去想在这里就是说如果有弟兄姐妹真的看过这本书有英文的，然后如果你没有负担的话可以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样有更多的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可以读到，然后我觉得会非常有帮助。好，然后这是2017年的开斋节的照片这是我们同工拍的，大概有 这个开斋节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丰斋丰斋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所有的穆斯林的男性就会走到广场上，然后一起在那里做礼拜。然后这里是2017年的时候，大概有三万个穆斯林，男性，所以这样一个宗教，它其实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一个信仰，然后女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然后但是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很缺少这种有负担的弟兄可以来为他们来祷告。其实我们在这边就二三十位同工，然后真的是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信仰的群体，真的是感觉到很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很需要这种属灵上的支持。这个场景也是非常震撼，如果大家身临其境的话，那种感觉是很有很大的冲击的。然后再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文化。左上角这个是他们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摔跤。游牧民族他们的性格里面就是比较喜欢以摔跤来建立关系。然后右上角呢是这个学生的照片。我们看这些学生穿着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大部分我们见面的这些学生他们还是都比较朴素。左下角呢这位阿姨，她手里拿的那个就叫馕，就是这边中亚传统的一个饮食，他们很喜欢吃的。然后右下角就是这边的自然环境，他们是还有这种牧马呀、牧羊、放牛这些生活习惯。然后还他们也住每年的夏天吧，他们都会有一段时间会去山上，然后专门住那个毡房，类似于蒙古包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来重新体验他们这种牧羊牧马的这种生活。好，接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施工。就是我们在当地呢有一个语言中心，我们借助这个语言中心为平台，我们教汉语来认识当地的学生。每年的九月份呢，我们都会来招生。在咱们语言中心里边，我们会布置一下呀，然后又挂上国旗啊，然后一些中国的蝴蝶结字画，然后也会给你展示毛笔字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吸引一些学汉语的学生跟他们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上面两幅图画，就是我们在语言中心的一些活动。这里一般有十几到二十几位吧，我们能够一起愿意学习汉语的这些学生，我们可以接触到他们。大家看到大部分也都是女生。然后下面两幅图画是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我们会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然后给他们分享属灵的话题。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心主要是以教学为主，我们不能谈任何宗教的活动。如果有宗教的这种活动的话，他们会被举报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把他们请到家里面，以这种个人的方式给他们传递，这样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接受，然后也很容易有这种好的氛围。从过去一年呢，神也特别祝福我们团队有大概十几个女生，她们祷告接受了耶稣。现在我们稳定的能够去跟进的当地的门徒呢大概有六个。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请我们的一个姊妹就是右下角的这位姊妹，然后她叫艾莉，她可以来分享她跟门徒的一个故事。好，艾莉在吗？
我在。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右下角的一个图，就是我和我现在所带领的一个门徒，我可以讲一下我是怎么样遇见他，还有上帝怎么样让他信主的。 在分享之前，我想读一段经文，是哥林多后书五章18到19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我觉得我也是因着这段经文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每周我们团队都会有一起去去外面去大学里面分享福音这样子的经历，所以也是在我们集体分享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这个女孩。对，这个女孩她叫阿丽娜，是这边一个很好的大学的大一的学生。很好的大学，就是他的大学是这个国家的排名前三的一个大学，所以他在那里学习汉语。我现在是用一些门徒造就的材料在跟进他。我跟他的相遇是特别让我自己特别是经历到主的一个故事。那一天是我们集体钓鱼，就是一起去传福音的时间，然后我们会先一起为那个学校祷告，然后两个两个的出去。但是那一天因为跟房东之间的沟通让我很生气，心情很不好。房东说让我们在接下来的3-4天就要搬离那个我们原来住的房子，我们也找不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的心情很郁闷，就是不想分享，心里觉得很委屈这样子。所以呢，我就跟我的同伴说，这次你主要负责分享，我就为你祷告吧。然后我们就出去钓鱼了。然后我们去到那个学校以后，那个学校的学生其实那个时候不太多。一开始我们是跟一个在等着上课的女孩聊天，然后聊了一会儿她就去上课了，所以我们只能去找下一个，所以我们又开始找一找。然后正走的时候，走到一个拐弯，然后听到一声你好。回头一看，一个高高的女孩在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所以我们既意外又惊喜，就开始了跟她的聊天。她就是右下角的这个女孩，她就是阿丽娜。认识我们也让她很兴奋，我们于是就很愉快的开始了聊天。后来我们也互相留了电话，然后同伴后面跟我说，她看起来对你更感兴趣，你主要跟进她吧。然后我也愉快的答应了。跟他的认识也给我郁闷的一天带来了不一样的快乐。因为他是学汉语的，所以我就常常邀请他来我们的一些汉语俱乐部的活动。就刚才 Steven 分享的那几个照片，就挺多活动他都有参与。对，然后在此期间呢，他特别开心，然后也很积极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也会聊一些属灵的话题，跟神有关系的，他也并不拒绝。终于在去年的圣诞节晚会上，他听到了本地姐妹的见证，表现出很强的兴趣，于是我和我的同伴就一起邀请他来家里更进一步的讲明福音，并挑战他祷告。然后他就真的邀请了基督耶稣进入他的生命，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小组学习。所以我想说的是，感谢赞美主，这是圣灵的工作和大能。就像我一开始所读到的圣经，就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让我们跟他和好，也将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去让别人与他和好。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真的不是凭着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是上帝他让我们结果子。对，谢谢。
谢谢艾莉。下面还是 Steven 是吗？
对对对，好，刚才我静音了。好，谢谢艾莉，谢谢艾莉的分享。因为我们这边从3月底开始，因着疫情的影响，也都进入到居家隔离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刚刚进入到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然后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机会，就是当地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开始帮助一些弱势的群体。他们不但帮助本教会的孤寡老人， 他们也帮助一些单亲的家庭解决基本的那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帮助一些非信徒所以我们也就加入到这样一个施工当中虽然我们人不能出去，但是我们想着利用我们经济上的这些奉献，然后去支持这些信徒去做这样一个关怀的施工。你看右图就是他们去买一些鸡蛋呀、米面这些基本的生活物资，然后送到这些有需要的人手中。然后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当地的信徒也给我们很多的反馈，因为这里疫情主要是还是集中在一些南部地区，这些地方经济很落后，然后他们的生活就更加的困难，所以我们当帮助到他们之后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感动，给我们发回来很多的这种感谢的话语包括感谢的一些视频这就是我从中提取的几个我们大概从目前中间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大概支持像类似的这种家庭大概有3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都能够接受到一些基本的一些物资油啊鸡蛋米面还有这些简单的食物够他们大概能一个星期的这种需要然后我们会可能有机会的话再继续的去支持去帮助他们然后在五月初的时候呢就有其实这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就是有突然有这种很强的降雨甚至有台风然后在不光是在对在很多的国家就集中的中亚的几个地方吧然后他们都遇到这种强降雨甚至有些水库有这种这个堤坝都塌了然后洪水就淹没了一些村庄我们看到有些一些当地的百姓的车辆啊包括牛羊都被冲走房屋也有倒塌的这种情况所以真的是需要为他们特别的来带到这就是我写的一些带导事项。第一个呢是为我们刚进去的学生们在家可以有好的信仰生活而祷告因为网络的原因我们不能够因为他们在农村那边网络不是那么好不像在城市里面所以呢有的时候不能够及时的联系上他们可以求主给他们一个追求神话语的心让他们其实在家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去渴慕在这里面有好的成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我们团队的这样一个怜悯的施工来祷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这些家庭第三个因着疫情的影响呢中亚这边的失业率相非常高据说已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失业然后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呢他们的经济真的是举步维艰求主帮助他们可以真的是早日恢复安定的生活然后特别提到我们团队包括苏珊娜我们这边也是有定每天都有一起的祷告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祷告神的他的手可以在这里来工作借着这次疫情能够翻转这块属灵的土地将来可以预备人的心当我们再去把福音带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主好这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哇谢谢 Steven 谢谢 Annie 还有谢谢你们团队愿神祝福黄老师
谢谢那我们就开始同心合意为这样的代祷事项来祷告我们都听到这样的见证听到这样的分享因为这些年轻人愿意放下一切来到这个地方也结了这么多的果子我们真的是再次为他们所摆上的这样愿意隐姓埋名为他们献上感恩也因着这样疫情的关系他们这些事工这些食物包这些与这些家庭有更一个密切的互动所以虽然疫情虽然关锁但是我相信神在这些人的心中门已经打开了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为他们好好的祷告来呼救